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月20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王大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对，照差不多这个时间，正好是要介绍最新一期的《科学人》155期，1月号的。
1月号的《科学人》我们在这一期的《科学人》里面，挑。三篇文章来介绍，两篇长的，一篇短的。首先我要介绍的一篇是，谈到人力直升机。
人力？
对对对，人力直升机。现在是这么，这个故事是这么回事啊。那就是，1980年，美国直升机学会，提供一个奖。奖金是25万美金。就是要奖励能够建造人工直升机，那它有条件，就是这一架直升机升空以后要离地3公尺，离地3公尺，而且要定点飘，能够这个在空中停留60秒，也就是整整1分钟。那当然，它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的动力是人力，
是，
所以人力直升机大赛。
我想象
中就是脚踏车。这是1980年设的这个奖，结果过去30年来没有人成功过，经过无数次的失败。OK， 然后最有趣的是哈，在2007年英国还有一位航空工程师写了一篇论文，他仔细算了可能这个的因素以后，他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难怪你1980年设的这么一个奖项到2007年都还没有人成功的领取过，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用人力让一架直升机升空离地3公尺，而且停留在空中1分钟
啊。
OK， 那结果呢，有意思的在就是这篇论文2007年发表的，结果2011年有2个加拿大人，他们都是工程师，可是他们不是航空工程师，他们就是学机械的，那他们就开始设计人力直升机，
是
OK， 就是说他们就想要参与这一个大赛。有趣的是哈，他们虽然在2011年开始动手，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篇论文。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他们不是学航空的，
他们不是学航空的，然后写这篇这个论文的是一个航空工程师，他发表在航空工程学的期刊上，所以这两个年轻小伙子啊，真是出生之犊不畏虎，你知道吧？他完全外行，他们想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蛮有意思的。
是，
那我再说一次他的条件，那就是你要人力的直升机，也就是说这架直升机起飞、停留在空中，完全要靠人的力量。
是，
那然后要离地3公尺，要停留整整1分钟。
有没有说他要从哪个点到哪个？
没有没有没有，定点
定点，
这叫做驻空，驻扎的驻，驻空，
停驻在空中，
也整整的1分钟
啊。
OK， 那所以这我把这条件再说一遍，真正的目的是你要先想，就是你要设计一架直升机，所以你要考，绝对要考虑各种航空工程学的问题，什么空气动力学啦，你所使用的螺旋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形状，有多少的长度，还有更重要的是你打造这一架直升机你需要用什么样子的材料。当然我这个用不着说，因为你是用人力让它升空，所以你希望使用的材料是越轻越好。
是，
可是材料的轻与它的强度两者之间其实是矛盾的，所以轻的材料未必有强度，那有强度的材料又未必轻，那然后你还要考虑到设计，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可是我要把重点放在人力，
是
人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必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的身高、他的体重，要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才能发挥最大的动力，而他发出来的动力啊，又能够使这一架直升机，离地三公尺停留空中一分钟，而且还不是那么简单哦，你停留一分钟之后还要让它能够缓缓的安全的降落，
掉下来，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带领了一群研究生，带领了一群学生，他们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非常年轻的小伙子，带领了更年轻的学生，他们就在做这一件事情。那我要说的是，这两位研究者其中之一，他就负责提供动力，所以
他就要，
对，他要骑这一架直升机，那所以他要锻炼自己的身体，那他这个算好了以后，他必须要减重，所以他也去减重了。可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在设计这一架直升机的时候，他同时训练自己的身体，那他的身体达到他的训练目标的时候，那他们直升机的设计跟组装出了很大的问题。就因为这种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想象的，你在无论在纸上怎么样子的作业，你到实际上去动手在这执行的时候，总会遭遇到许多的困难。那所以这个困难在于，就是他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的状况的时候，他的直升机还没搞好。所以这个很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对运动，你只要稍微有点知识，你就知道，任何一个顶级的运动员都不是说是他
随时
都可以表现出他的最佳的状态的。那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赛会啊，都有固定的时间是有道理的，那你不可以临时决定我要搞一个运动会。那由于有各种运动赛事都有固定的时间，所以运动员可以事前充分的准备，那把体能调到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的体能的巅是刚刚好是他的体能巅峰。
是
那这一个这个人力直升机的团队啊，却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提供动力的人体体能已经调到巅峰了，可是他的直升机还没有做好。
是。
所以他必须要不断的维持这个体能的巅峰，这真的相当的累。到了最后就是2013年。他们终于达到这个目标，领到了这一份奖金。那这整篇报道就是在讲这一个故事。那我是推荐我们的这个读者
是
先
读这一篇。我看了照片，这个骑车的这个人有非常粗大的手臂，而且看起来
他本身
腰脚也很，他应该本来就是个运动员。
他本来就是一个运动员，他是一个冰上溜冰的运动员。是那而且是这个快速滑冰的运动员，所以他本来就有运动的底子，所以他也懂得怎么样调体力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调到了体能巅峰以后，还要等到几个月。所以他要在几个月之内都维持体能的巅峰，那个就是极端的困难的。那当然这个他还谈到了一些细节，你怎么样设计这个直升机，这个直升机可能有的这个元件以及各种参数，那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因为那大概一般的读者也不会关心。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从图片上看到，他有非常巨大的这个翅膀啊，旋翼，
就
旋
转的旋，直升机都是用旋翼的嘛。不过你在这边你也可以学到一点，就是基本上他说你假如看他们这个那一次实作哈，你会觉得很惊讶。也就是说他那个直升机的旋翼啊，最大的特征是非常非常的长，那可是它的旋转的速度并不快，所以你根据我是看这篇报道才学到了，就是直升机那个浮在空中的力量不是靠旋翼的速度
哦，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可是我真的要说，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直升机的那种。
所以我真的要强调一点，在这里就是说，这整篇的报道，他一再的强调挑战不可能的重要性。那这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身尝试了以后，你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可能。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啊，你运用既有的知识来下一个结论说某一件事情不可能，跟你亲身实做来下一个结论说某一件事不可能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
是，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运用知识在纸上作业，你就可以判断某一件事情不可能。那有一些事情倒不是那么简单。你譬如说像这样直升机驻空的事情，我觉得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点，就是他说大的公司，他有各种专业的团队，那大的公司运用各种专业的团队其实是有道理的，那因为它要求最高的安全可能，
是
OK。 那可是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同的团队所设计出来的东西彼此之间并不是那么好的容易磨合。那他们在设计这一架这个人力直升机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切事情都自己做，所以他们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环节彼此之间在设计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的。那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而且亲力亲为啊。
我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而不是说是哪一种比哪一种要好。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真正的航空公司，他们其实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优先的顺位，你不能考虑其他的，就是说你安全是不能够打折的。那他们做这个人力的直升机，严格讲起来在安全上的考量啊没有大到这一个地步。所以他们一刚开始可以不要求那么样子的精确，
我看
然后不断的尝试错误，
还提到他坠机嘛，是吧？
是。
好，另外一篇文章是癌症的病毒疗法。
对，那实是在20世纪初，也就是就从现在来算，整整110年以前，医生就已经注意到，病毒有可能使身体里面的恶性肿瘤缩小。这个是110年以前医生就已经注意到了。
是，
那这篇文章一刚开始就举出这个病例，就是1905年的时候，有一位妇人，她身体里面有癌，就也就是有恶性肿瘤。可是她很不幸，她被狗咬到了。那在当时，你被狗咬掉，其实今天也一样，你被狗咬到，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的就是打这个狂犬病的疫苗。
是，
那狂犬病的疫苗是用弱化的病毒来制作的，所以也等你打的狂犬病的疫苗
等于注射病毒在里面，
一点不错。那所以1905年是第一次医生注意到，你把病毒注射到身体里面可以使得恶性肿瘤缩小，可是在当时医生并没有太注意这一件事情。只不过后来累积的病例稍微多了一点以后哈，这个医生就知道，病毒跟恶性肿瘤之间啊，其实是有治疗的关系。就是我们有可能可以利用这个病毒来治疗癌症。
是，
那只不过具体应该怎么样做哈，一直都没有发展出比较好的办法。那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已经有一些团队在研发利用病毒来对付恶性的肿瘤。那你看这篇报道，你可以知道最新的发展状况。譬如说中国大陆已经批准了一个这个病毒这个疫苗。也就是可以对抗癌恶性肿瘤的疫苗。
它是用病毒制作的。
一点都不错。那这个已经可以批准它上市了。那事实上现在还有好几种不同的这个病毒针对不同的癌这个正在这个美国的 FDA 等待审查通过，
嗯，
所以这篇报告这篇报道基本上就告诉我们最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
是，
那最后第三篇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事实上只有一页，
嗯，
只有一页，等于是这一期一月号科学人的最后一页，他谈到世界人口。
哇，我看了个书，好可怕，109亿。
对，
现在是70亿。
估计在2100年，全球人口将逼近109亿。可是我不认为这个数字有多么可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就是2050年，人口会增加，世界人口会增加到96亿。
嗯，
跟我们原先知道的是90亿，还要再多6亿。
啊，
那就是这短短的一页，他用图表来告诉我们。是这个联合国已经修正了关于世界人口增加的趋势，基本上是提高，就是说未来世界人口会比我们过去预测的要多很多。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就是非洲，就是非洲增加人口的速度比过去预测的还要快。
是
哦，那这个而且非洲的艾滋病目前看起来没有过去所想象
可以控制了，
就是至少比过去所预测的情况要好转很多，所以到了2050年，人口到96亿，那不得了，这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譬如说
粮食问题，
粮食还有用水
饮水的问题，
那都是大问题啊。
所以不病死也会饿死，是吧？
我倒没有悲观到这个地步啊，而且还
我永远是悲观的。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生活在台湾，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它相对说起来，台湾人口是减少的，
地球是平的啊，你不要忘了。而且地球越来越小，村口发生的事情，村委很快就碰上了。来，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现在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你常常不要我讲废话，但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个废话。你没有注意到我现在体重减轻很多吗？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对不对？对吧？我就知道你看不出来。你看满脸疑惑。
因为我们常常见面嘛，所以我没注意到。
我告诉你，我瘦很多，但是减重以后脂肪到哪儿去了？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我在圣诞假期期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蛮有意思的。那这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向医师、营养师、减重教练这三种人，提出的问题，就是减重以后脂肪到哪里去了？
是，
按理来说，我再说一遍哈，
嗯，
医师、营养师、减重教练，按理来说，他们都是专业人士，
是啊，
那他们最应该能够回答这一个问题。
嗯，
结果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绝大多数的人都答错
啊。
再说一遍，医师、营养师、减重教练，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人减重以后脂肪到哪里去。
他们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吗？还是说他们有一种答案？
没有，他们都答错了。
哦，
绝大多数的人都答错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答对。因为有一半以上的人回答说脂肪化为能量或热量。
嗯。
这个有点开玩笑啊。
为什么？
因为脂肪是物质啊。
嗯。
物质化为能量或热量，那不得了啊，那不得了，那是原子弹，那是氢弹啊。
质量不灭定。
对对对啊，对啊，这个其实这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初中，至少我初中的时候学的化学课，教给我们的每一个化学式左右质量都要相等。
是，
你左边有18个氧原子，右边就必须有18个氧原子。
对了，如果说它变成热量的话，那我的人跟超人一样，
会有热量，毫无疑问的。基本上我们一般包括身体里面的化学反应，是把化学键给拆开，释放其中的能量。
嗯嗯，
那可是物质是不灭的，所以 化学式反应式的左右，它的物质应该完全恒等。
嗯
，OK， 所以那所以有一半以上的人回答说脂肪化为能量或热量绝对是错的。
嗯，
那这违反了初中的质量不灭定律。
嗯，
就我是说初中就学的。
嗯
，OK， 那还有人认为脂肪的代谢物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
难道不是吗？
没有这回事。那还有人说，脂肪会代谢成肌肉的一部分，也没有这一回事，
也没有这回事，
也没有这回事。所以这两位研究人员啊，那他就提供了答案，那他就告诉我们，基本上，就是减重以后，脂肪基本上是氧化掉了，
氧化掉啊，
氧化掉了。所以他写出一个化学式。
嗯，
写出一个化学式，简单的讲就是脂肪是碳氢氧的化合物，
是
那碳氢氧的化合物氧化之后必然产生二氧化碳跟水。
嗯
，OK， 所以他就算过我们看，所以你譬如说你减掉10公斤的体重，
嗯，
你的意思就是要将身体里边的10公斤的三酸甘油脂完全氧化。
嗯，
那根据他们的化学式，用非常简单的计算，其实这个初中生就能够计算了。
嗯哼，
这需要吸入29公斤的氧。
嗯哼，
你
29公斤
氧，对 ，OK，
嗯，
最后生成28公斤的二氧化碳
啊，
以及11公斤的水。
嗯哼，
你所以这个然后用比例来算的话，哈。
啊，
他们算出来三酸甘油脂的氧化产物有 84% 是以二氧化碳的形式由肺排出来的。
哦，呼吸排出去。
对，哦，对。那这个然后剩下的 16%,
嗯，
就是以水的形式排出去。那我们身体排泄水的方式有尿液、汗液，
嗯，
还有泪液。
当然，你累那么累，你跑得那么累，都哭啊，你是吧？嗯，那么辛苦，一定哭得要死，累一定占很大。
所以，因此呢，在减重的过程中，
嗯，
身体脂肪的主要排泄器官其实是肺。
嗯
，OK。那一个体重70公斤的人，过着不怎么操劳的生活，
就是我，
每天大概呼出0.74公斤的二氧化碳
啊。
身体因而减少了203公克的碳，
是。
但是要是这个人慢跑1小时，
嗯，
可以多消耗39公克的碳，
嗯哼，也就是，
数量很少哎，
对啊，
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啊，
所以
我不是我真的要说在这里，
我还要哭啊，
所以你只要吃100公克的松饼，
嗯，
甜食啊，
啊，
你就可以抵消这1小时的努力，
是。那但是汗水大部分还是白流的，我觉得，啊，
那这不是你只要嘴馋，
嗯，
你运动的汗水一定白流，
是，
所以以运动减重绝对不切实际。
那怎么减？你告诉我，深呼吸也没有用，
少吃多动，
少吃
要少吃，
嗯，
所以你知道吧？基本上是口腹之欲是最大的障碍，
是，
所以
七宗大罪之一 gluten。
哎，你说厉害
是不是？就是你食欲太丰沛的时候，太强大的时候，
嗯，
自然而然就哈，
嗯，
好，明白了。所以那个原来都化成了气跟水，
对，那个气是二氧化碳，是由肺排出去
的。好，还得有一个强大的肺才好减重啊。来，另外，这个题目怪了，这个题目是跟臭虫有关，臭虫能够传播一种病。
对，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臭虫嘛，
嗯，
说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先进工业化国家，
嗯，
臭虫有卷土重来的趋势。
哎，
我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是蛮高兴的，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看旧小说啊，老提到臭虫，
嗯，
而且还有跟臭虫有关系的许多的笑话，
是，
其实我们现在都看不懂。
对，因为我们生活里头没有这个，
没有了。
嗯
，OK， 所以，
哎，对了，我们是不是还在我们节目里面提到过一次？就是臭虫，它的有基因跟香菜是不是？
没有，这不是我
不是，
哦，没有，我这怎么
这没
有
关系啊？
这两者毫不相干。
对，有的人不喜欢吃香菜，是因为那个基因，啊，
没有，
你不提这个，
我不提这个。好， 那由于臭虫现在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所以有一些公卫专家就开始担心，臭虫会传播其他的疾病。
啊哈
，OK， 因为在先进国家里面，臭虫过去已经等于是销声匿迹了嘛，所以就公卫专家根本不把它放在心里。
嗯，
那现在就臭虫卷土重来了，那臭虫会不会传染疾病这件事情就变成很重要的公卫大事了。
啊哈，
那蔡格斯病是在中南美洲墨西哥是非常严重的寄生虫传染疾病。
嗯哼，
是蔡格斯病。那世界上大概有600到800万人染上这一种病，那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拉丁美洲，那每一年有5万个人因为这一种病而死亡。
哦，是致命的。
对对，那蔡格斯病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它是一种寄生虫的疾病。那这一种寄生虫叫做克鲁氏锥虫，那它是一种原生动物。那也就是说跟疟原虫是一样的，是一种原生的动物。那它的中间宿主就跟臭虫有关系了。那是臭虫的一种近亲，叫做锥蝽。
锥蝽。
对。
锥子的锥，金字边那个锥。
对。
蝽。
就是那个春米的，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春米的蝽。
啊、
OK。那这一种疾病，那这一种昆虫呢，它形状跟臭虫差不多，差不多，那比臭虫稍微大一点，OK， 那它也是以吸血为生的，臭虫以吸血为生，那这一种锥蝽也是以吸血为生，但是锥蝽并不透过吸血来传播病源，那它是透过它的粪便。
等一下，锥蝽的锥是金字旁，
对，
蝽子是毁字边吧，就是
对，虫子边，没错，
虫子边一个春天的春，
对
啊，锥蝽，
对，
所以它不是吸血传播病源，
对，它是锥蝽以吸血为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粪便可以传播病源，
它的粪便，
对，那由于臭虫与锥蝽趋同演化的程度非常的惊人，也就是他们，譬如说他们形态很像啦，那他们这个同样的以吸血为生啦，
环境也在一起吗？
基本上就是在人的家里面嘛，
在
被褥床上等等之类的。OK， 那所以学者怀疑这个臭虫也能够传播蔡格斯病，所以他们就在秘鲁。用小鼠来做实验，
是，
他们这个实验证明了臭虫叮咬感染了克鲁氏锥虫的小鼠，就会感染锥虫。
嗯哼，
那小鼠与感染了锥虫的臭虫相处，会从臭虫粪便感染锥虫。
嗯哼，
所以这一个实验，那就对美国的防疫人员就是很大的警讯，因为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了，在美国臭虫的蔓延的趋势非常非常的快，
是，就是最近十几年，
对，那所以这个美国的防疫人员啊，就要开始想办法对付臭虫了，因为臭虫也能够传播蔡格斯病，因为我们刚开始就说了，蔡格斯病本来是中美洲跟南美洲的风土病，那现在由于臭虫卷土重来的缘故，可能会进入北美。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方才提到的臭虫也能够传染蔡格斯病，那么这个美国臭虫数量在最近十几年大幅增加，那么这个研究人员也担心这个潜伏的趋势可能会爆发这个蔡格斯病的疫情。不知道在北美生存的这些人跟在台湾生存的人，这中间处境会不会有关系？比如说你从美国带棉被回来，
这就是我的意思啊。
地球还是很小哈。
对对对。
哎，接下来一个题目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减重之后脂肪到哪儿去了呢？那现在这个话题是皮下脂肪，它有抗菌功能。
不，你一谈到身体里面的脂肪， 你就会想到脂肪细胞。
是，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大部分都储存在脂肪细胞里边。
嗯，
所以减重不是消灭脂肪细胞，
嗯，
而是消除脂肪细胞里边的脂肪。
嗯哼，嗯哼
，OK。那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一则新知呢，那就是脂肪细胞本身其实是有抗菌功能的。所以我要把我们的，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把我们的敌人啊看清楚。
嗯，
我们的敌人绝对不是脂肪细胞，
嗯，
而是储存在脂肪细胞中的脂肪。
嗯哼。
那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储存在脂肪细胞中的脂肪，量太大。
嗯
，OK。那最近科学家就发现，其实皮下脂肪，也就是皮下的脂肪细胞，
嗯，
也是身体抗菌的第一道防线。
嗯，
那过去这个。学者事实上已经发现了脂肪细胞参与了免疫反应。
嗯哼，
那现在是第一次用实验来证明脂肪细胞是本身直接的有抗菌功能，因为它们会分泌一种蛋白质，那这一种蛋白质有抗菌的功效。
啊，
所以这是这一个实验。
抗哪一些菌？
它这个实验是用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来做的，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非常常见的细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在表皮上。
对，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一谈到对于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第一个会举的例子大概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对 ，OK， 那所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是许多实验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
嗯哼。
那所以现在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用实验证明了脂肪细胞是对付入侵细菌的力量之一。
嗯哼。
这是直接的证据。所以再说一遍，对于想要减重的人，他减重的对象是储存在脂肪细胞里边的脂肪，
而过多的脂肪，
而脂肪细胞本身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织之一，那它的功能之一就是对抗入侵的细菌。
是，那么这个消息里面还有更多的细节要谈吗？
那太多的细节我想不必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让大家知道脂肪以及脂肪细胞两者是不一样的。
嗯哼。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新的题目啊。医师们通常要开会，看啊各种年会啊各种忌讳。医师开会
这是一个我无意中看到的一则消息，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它有一个系。这个系就是专门研究政策的，叫做健康照护政策。
嗯。
这么一个系里边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的名字叫做耶拿。那我看他的照片，我觉得他有点像印度裔。那他是有两个学位，一个是博士学位，一个是医师。
嗯。
Okay， 那就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其实非常鼓励他们自己的医学院的学生。同时修一个博士学位。
嗯
，OK。那这一位助理教授耶拿，他的研究团队啊，最近注意到一个攸关生死的状况。
啊、
哦，那就是啊，要是你是个需要紧急医疗的心脏病患者，
对，
而主治医师却出门开会去了，那怎么办？
这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吗？
没有，
一个人去
可以不
啊。
我们在台湾哈，并没有那么常见。我刚刚一再强调，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助理教授。
嗯，
那想想看，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他所能够收集的病人的资讯，基本上是波士顿地区的。
嗯，
那波士顿地区是美国的重要的医疗中心。
嗯，
所以在波士顿地区行医的主治医生是比较有可能经常出门开会的。OK， 所以他就研究这么一个问题。
嗯，
那他的研究团队啊， 就收集了整整10年的资料
啊。
那他们专门针对因为心脏病而住院的人
哦，
那从这一些人中挑出病情特别严重的
严重的那
一群。他这个资料涵盖2002到2011年，所以整整10年。那他们挑出来这一些病情极为严重的心脏病患，然后再用一个判准来把这一群病患分为两组，那就是他的主治医师到底在场还是不在场
啊，
就是说这些心脏病患病情非常严重，那他临时出了紧急的状况
啊，
他必须要住院。
是，
那通常碰到这种情形，你都会希望你的主治医师在，
当然
由你的主治，
他熟悉你嘛，
由你的主治医师来判断应该从事什么样子的治疗。
是
，OK， 所以好了，这十年的严重心脏病患，分成两组以后，他来计算这些心脏病患住院之后在一个月之内死亡的比例。结果他发现啊，主治医师不在的那一群，有60%死亡
啊哈，
可是主治医师在的那一群啊，有70%死亡
啊，医师在了反而死得多。
问题就在这里，
这是什么缘故？
所以这个发现蛮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差一成很明显。
对。所以这个耶拿他就说哈，我们应当把这个发现当作警讯。就是对于病情极为严重的心脏这个病患哈，紧急性的侵入手段往往得不偿失。
因为主治医师在，就往往会主张紧急的这个。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就是主治医师不在啊，旁边的人不敢随便做决定。
啊，
就往往他们就是说我现在没办法做决定，那这个我们的最好
的治疗，
最好等你的主治医师回来，可能他们用的方法是、
比较支持性的，是吧？
一点都
不是侵入性的，
对。
不过我还
是耶拿并没有说，耶拿并没有说他因此就可以下一个结论，说你心脏病紧急住院的时候，主治医师不在比较好。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一个研究的发现其实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那就是说他还要去进一步的仔细的看这两群病人里边的病情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差异。
如果没有什么差异的话，表示主治医师还是开会的比较好。这个更好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主治医师呢去竞选市长，而且当选。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我们只剩下一分多钟了。新型抗生素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吗？
对了，
一分半钟。
我们谈过很多次，就是说关于抗药性的细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世界卫生组织事实上去年发表了一篇正式的研究报告。那其中一对策之一，当然就是要研发新型的抗生素。可是研发新型抗生素非常的困难，你知道真正困难在哪里？真正困难是绝大多数的土壤中的细菌，都不容易在实验室培养。所以现在有一个制药公司以及大学实验室合作的团队，他们研发出了一种新的办法。他们直接在土壤中，也就是在细菌的自然环境里边来培养这一个细菌，然后来测试他们会不会分泌有效的抗生素。那结果他们筛选了10000种细菌以后，找到了一种抗生素。这一种抗生素跟传统的抗生素在化学结构上完全不一样，而且在化学作用上也很不一样。那他们认为这一种新型的抗生素是细菌不容易产生抗药性的。
哦，要在自然环境里面去培养这样的细菌。
一点不错
啊。好，这个感谢道环兄为我们带来的话题。你看医生开会比较好啊。
我没有这个结论啊。